欢迎你收听 iRadio 爱广播，我们在过年之前最后一个礼拜天了。
嗯，所以呢，
康宁老师，所以呢，过年之前要好好念书，要好好学习，因为过年的时候就不念书了，就休息了。
哦，原来是这样，所以呢，就要告诉听众朋友良愿的一些新动向，对不对？
因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其实也挺紧张的，现在刚刚是这个旧制度跟新制度的交界呢，
嗯，
有很多的同学可能旧的还没能毕业啊，所以就很紧张，但是新的呢又一直一直的陆续有来，所以呢，就也鼓励一下了哈。
不用紧张的，因为做在读旧制的学员呢，他应该继续在旧制里面努力，新制度就是新的学员，所以应该不是重叠的，反而紧张的是老师，因为同时要兼顾两边，
对对对，打两份工啊。那就我们呢特别呢就公布一下，其实之前已经出现的了哈，就是良苑的 APP 呢，我们的普及本科呢，我们分为四级的，每级有十门课，选九门的，
是。
然后呢现在我们第一级跟第二级呢的20门课都跑出来了，
意思说他们的选择题的考核已经出来了，那如果你在学习的话呢，又或者之前已经听了课还没做这个考核，你现在就可以做了。
嗯，对了，第三级的也跑出来了哈，那就是教会行政啊，诗歌智慧书啊，一二啊，这些题目呢都可以开始考试的了，所以呢就我们陆陆续续慢慢来，当所有题目都出好以后，就变成一个完成版的那个 APP 了。
是啊，而且呢良苑的老师呢也在想啊，其实这个新的一个普及的用这种方式来考核，到底学员觉得怎么样呢？所以就公开的来跟同学征求你们的学习心得。
对呀，因为我们差不多有9000个人去参与回答问题，那回答了这么多答题呢，我们想不像旧的制度，我们有很多很多很多的交流啊，什么研讨会那些嘛，所以呢自学的过程当中，电台还有学院呢还是想跟同学们有点交流，有点沟通的，
想了解一下大家的感觉，所以呢就鼓励如果你已经在自学课程当中已经读过一些课，甚至呢已经有考核的了，那请你把你学习过程当中有什么心得还有领受呢，可以写下来发电邮到 school@良友.net，
就是良苑的那个电邮了哈，学校的英语 school@良友.net，
而且注明分享自学平台学习心得。
嗯，对了，可以300到500字都可以的哈。那我们会送上一本小书给你，作为一个电子版的小书给你做礼物的哈。那还有呢，这个礼拜呢就会有新媒体宣教，那就会请安平牧师啊，我们以前的同工，就分享新媒体跟教会媒体的媒体性、公共性，那就在节目里头分享。
是，请留意收听了。那其实呢，昨天我们不是说了收到大树的一份礼物吗？
嗯，
其实呢，我们也收到另外一位听众朋友，我们的铁杆凉粉
德恩，
德恩也寄来一本日记本。
哦，这个是之前呢将每个礼拜背的金句呢，
对，
都印了彩色的卡片，然后呢就在上面写了那个经文的内容，
又是另外一番的心血。之前是海天月历，就是海天
日历，不是月的，是每天都有，
就是大树的。那现在德恩这个呢就是经文，也是一整年的。
我发现是啥，是文慧老师都把它藏起来没给我看。
哦，
所以我现在才看到，
你早就收到了吗？
德恩收到一段时间了。
哦，那文慧老师就藏起来，因为他是看为宝贵的。
这个是我的场地，所以我就说他了。到线上今天别说这样的事啊。
他怕你拿去了吗？所以他就收起来，
免得他骂我了。好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寻根之旅。
每一棵树都有无数的根。
基督教会扎根地球2000年，根更加多不胜数。
今天让我们一起踏上寻根之旅。
哼，把这些根都给我拔出来。
今天呢，我们挖的根呢是宣教的根。
哇，宣教呢，是不是在我的概念里面，或者听众朋友的概念里面是比较近代的东西呢？
好像也是，旧约里头他们也不宣教啊，他们透过什么呢？就是结婚，结婚宣教。
哎，其实呢，我这样说不对，宣教这个词呢，好像是近代，实际上呢，你说传福音或者像不同的民族去传扬神的道呢，这个是在圣经里面早就有的。
旧约也没什么像其他民族去传福音呢、啊。
有呢，上帝不是呼召亚伯拉罕离开他的本家？
他是其他民族吗？他是以色列的爸爸的爸爸。
万族因你得福吗？这个概念就已经在了。
但是万族因他得福，但是他没叫亚伯拉罕，哎呀，我像这个迦南王就传个教，像这个麦基洗德就讲什么，
没有说的那么清楚，但是他自己没有领受到而已。
但是如果我们看整个以色列的民族，在耶稣来之前呢，他们挺内聚的，他们就很少向外面去传播他们所信的神。哦，你喜欢来就来咯，我们呢就西律王就建了这个外邦人院，你喜欢进来你可以是外邦人，但是你就是我不会向外，哎，大家来啊，这里好东西啊，那样。
因为以色列人呢其实是一个很保护自己民族特性的一个民族，他很怕呢外族进来呢就把他们选民的身份呢，
这个也是后期，早期的时候你看这个迦勒他不是雅各的后裔，例如说这个基遍人他们也不是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是他们就透过吞并啊联婚啊就建立了这个以色列人的民族的主体。到了康宁老师说的那个很紧张的那个纯洁性不能跟外邦人通婚，是这个被掳以后的事情。
好，那万峰博士请问你，那个拆船或者宣教的根在什么时候出现呢？
就是在耶稣里头出现了，因为之前的人都是例如圣殿只有一个，
对，
那根本这个传播效率也是很差，不然呢不会有秋坛出现。
是，
还有呢，以色列人被掳以后呢抓去巴比伦，他们也不宣教，他们建的会堂只是一个社区中心，就是一个少年宫一样，大家一起进去学圣经啊崇拜啊那样。直到耶稣来临呢，用这个大使命呢就改变了整个这个模式，还有他的行动。
在耶稣离开的时候就开始颁布了大使命，我们才开始。
之前他也挺拆船的，耶稣也会什么八福啊上山去讲道啊。
那个是讲道而已，是牧养而不是宣教吧？
是吗？讲也有些很有道理，因为耶稣也没有人说听过耶稣以后就信了耶稣，也好像没有这样说啊。所以呢反而就是他离开以后就开始有这个宣教的那个很明显的那个确定。
对，那我们其中很认识的就是保罗了，因为他是外邦人的使徒嘛，是很明显是耶稣亲自呼召他要向外邦来传福音的。
使徒的岗位呢跟当时呢早期教会呢最开始使徒什么都要做，后来就说哎呀管你饭食那些就丢给那些执事啊司提反那些去做，但是你看司提反也是传福音的 但是他们主要的工作呢就是负责一些行政啊幕后啊还有本地的，然后使徒呢就负责往外跑的去讲道的去说话的。
但是使徒往外跑呢，很多使徒还是在犹太人中间来传道的。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他不认识人嘛，所以就去那个罗马的犹太人的群体去这个希腊的犹太人群体嘛，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我有些时候呢就觉得他们当时就分两类人呢，使徒跟这个长老监督或者执事了，那个就是一个是往外一个往内。但是呢我觉得那个模式呢好像爸爸跟妈妈一样啊，使徒呢 就好像爸爸一样啊，可以呢有很多个不同的老婆，希腊有一个，罗马有一个，哥林多有一个，以弗所有一个，然后就生了好多个教会。
哦，这个是万峰的说法哈。
对，那但是呢，如果你做长老啊、监督啊、执事呢，就好像是女性生孩子一样，嗯，哎，我要照顾她。哎呀，这个人呢，家里头又什么样？那个人的那个
照顾她，要慢慢的培养她。
对了，那个是很长线、很不见果效的。
嗯，
所以呢，今天其实老实说，教会也是，如果我们靠一个教会去植堂，去建一个新的教会，哎，要开多少个会才能够做到这样的事情？因为我们是一个长老啊、执事啊那个岗位思考去植堂嘛。
嗯，
但是以前的使徒就是随走随传，就跑到这个地方又传，跑到那个地方又传。
嗯，但是牧养上面呢，可能就顾不上了。
对了。但是
可能几年才回去一次看看他们，
所以数字上呢，使徒的数字会很好看，
嗯，
但是质量呢，那个就是你看保罗跟那些教会这么多好复杂的那个关系，又有谁不喜欢保罗啊，一大堆这样的事情。因为这个不单是开始的传教的那个情况，而是之后牧养啊关系的建立的那个，
嗯，是。那我不像万峰老师看这么多历史书啊，从圣经里面呢，我知道另外一位的使徒是向外族传福音的，就是腓力
啊。腓力就是往了埃提阿伯的那个太监。
对，然后呢那个福音就传到当时的什么地方啊，
埃卓俄比亚、伊索比亚。
对，
就是也是同一个名字了哈，
就是非洲啦，传到那个地方
东非，嗯，现在传说这个月桂也在那边。
嗯
啊，所以你可以不让你进的，你可以去买手信去看看啊。那还有呢，在埃及啦，有这个科普特教，就是 Coptic，
嗯，
他们呢也是早期的传统。今天我们所谓的天主教，其实只是罗马礼仪。东正教只是君士坦丁堡的礼仪，嗯，而基督教就是散乱了哈。但是，所以他们还有埃及的亚历山大，
嗯，
我们平常亚历山大的那个亚历山大那个礼仪呢，它其实是五大宗主教区最早期教会的核心。还有当然有这个小亚细亚、希腊罗马，那个就不说了。
哇，
还有一些，
万峰你说了这么多都听都来不及。
还有一个去了亚米尼亚，就是去年在打仗的那个，
嗯，是
啊，对啊，都是波斯啊，都是这些国家。
所以当时已经这个拆船或者宣教已经做得蛮不错，我自己。
还有最有名了，就是多马去了印度，
嗯
啊，印度他的坟墓今天还在那里，
是
他有一个指头还在香港。
哦，
对，我经常说的啊，
你介绍过的。
那所以呢，就是这些的地区都是辐射开去。
嗯，其实呢，后来呢，罗马成为基督教成为他们的国教，跟这些使徒的传扬福音是不是有关系的？
当然有关系，嗯，但是后来呢，最大问题是成为罗马国教以后呢，教会每个地方都有了，每个地方都有呢，
就
传福音
教了。
对了，他们第一个敌人就是北边的高卢人，
嗯，
所以有个好处呢，向他们高卢人传了福音之后，罗马被攻陷了嘛，公元476年，
嗯，
当时呢高卢人就是因为都信耶稣了，所以就没拆掉这个梵蒂冈，
哦，
不然就啥都没有了，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好事啊。那后来因为每个地方都有教会，所以教会就失去了传福音的动力。
嗯，这有时候看历史就很特别了，是好事还是坏事，真的是两面体啊。
于是就每天就讨论一些什么天使能不能够在这个针尖跳舞啊，就修道士就每天待在某个地方，就是因为没有这个宣教的动力，没有火就继续往外拓展。直到呢什么时候呢，就是十字军东征。
哦，
因为他们呢当时穆斯林就占领了中东的那些地区啦，占领了圣地，于是那些人就说，有没有搞错，占领了我们宝贵的耶稣的那个地方，于是就打回去。但是你知道，我杀了你父亲，你怎么会信耶稣呢？
对呀，
所以呢就没什么用，就占了地，嗯，赢了土地赢不了人心。
是，所以呢一直以来呢，这个基督教似乎在这个十字军东征的事情上面呢，成为很多人不信耶稣的一个拦阻和理由了。
对啊，因为你杀了他一家，他怎么会信呢？直到他们终于找到一个办法了，就是呢绕过那些穆斯林，
嗯，
本来就他们拦住在东边嘛，于是他们想办法绕过去，坐船 大航海时代出现了，于是他们就找到美国了，找到这个南美洲了，找到这个印度
了，
找到这个东南亚了。于是呢传福音就很方便了，因为呢例如穆斯林是一个很稳固的这个信仰的群体，那但是如果你去这个印度，去那个时候的南美洲、北美洲，他们都是很原始的宗教。那基督教这么完备的教义，加上这个殖民的那个联系呢，就导致那个传播的很快了。
是，
但是当然也被人批评了啊，你基督教就是侵略。
嗯，其实那个时候的宣教的风气就非常的旺盛了，对不对？
对啊，所以当时的宣教士呢，或者说使徒也是探险家。
嗯，
那所以你看看，哎，我们今天去传福音的人会不会也是一个探险家呢？
也要有这种探险的精神才可以做得到。
对，有一些人呢就喜欢骑一只马就走遍整个国家，例如当时有一个叫亚斯里，就走遍了整个美洲大陆，就每个地方建立教会，好像男人爸爸生孩子一样。
又说这个了。
对啊，就是建立好多好多好多的教会。
哎，这个是不是就是游行传道啊？
嗯，对了，就是
游行。
对啊，就是游行传道，就是骑马随处去，所以就慢慢的由教会去主导职堂了。就因为他建立了教会，然后教会再延伸延伸，这个就慢了一点了。因为教会开好多会嘛。
你说了这么多的历史呢，我就想到其实良友电台呢也可以说在宣教当中呢是另外一个的新的里程呢，就是呢因为无线电的发明以后呢，透过这种科技来传福音。
对，我们的传播渠道是一个崭新的渠道。那我们像不像使徒呢？就是出去的时候说几句啊，你信耶稣吧，然后你觉知了，然后之后的事情你负责，你去跟进，我就说完了。
其实呢在广播来说呢，早年我们能够传福音也真的只能这样隔空的讲，到底有多少人信我们不知道，他们的生命怎么成长呢，我们好像也不能一直陪伴，但是呢却看到圣灵的工作在其中也是很奇妙的。
对啊，粗放是有它的好处啊。
这个是放养嘛，对不对？
放养啊，对了。但是后来因为良友电台也要负责很多牧养的工作，例如我们有恒长的节目，每天跟你知音牵手同行嘛，
而且每个礼拜也要敬拜。
对啊，对
对，
然后每天例如你打电话来，哎呀我爸又什么了，我妈又怎么了，我老公又跟我什么什么，那这样呢就会这个也是牧养，但是牧养呢很多时候就是一个群体了，就很难看到一个数字的很强的增长了。
嗯，好，那今天呢我们说的这一个宣教的根从以前讲到现在，
讲了2000年十分钟。
太厉害了。
好，那就交给琴弦做他的点亮心房了。
委身和接纳总是会增强一个教会的凝聚力，舍己与包容又会使教会更像一个家。扎根教会，舍己委身，接纳包容。我是这一刻清新节目的主持人张清新，让我们扎根属灵家，在群体中迈向成熟。
回家，回到永恒爱的家，天父张开爱的双臂，我一生
1949年7月29日，一道电波飞越神州，
良友电台分分秒秒传递大喜的信息。
每一个节目就像颗颗珍珠，在漆黑的夜里闪闪发亮。
这是奇妙的恩典，带给世人盼望，点亮你我心房。
欢迎您收听点亮信房。听众家人好，我是琴弦。还有一个礼拜就到春节了，不知道你今年准备春节准备的怎么样呢？你今年最想听到的祝福语自然是身体健康吧。那除了身体健康免受病痛之苦外，心灵的健康是同样的重要，我相信你也很同意吧。当每一天开始的时候，你会做什么事呢？读经、谈新闻、祷告， 还是灵修，还是一个把以上几样东西串联在一起的节目呢？今天琴弦就邀请清风哥来到点亮心房，分享我们的早上直播节目线上今天，邀请你也一起听听吧。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清风，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重磅节目线上今天。不管狂风暴雨，还是公众假期，亦或是病毒肆虐，这个节目风雨无阻，雷打不动，都会在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7:30如约而至。不得不说，我们的电台老师们非常敬业，尤其是我们的金牌主持文慧老师，他好几年没有回台湾老家了，好不容易休个假回趟台湾老家，还不辞辛苦来连线主持节目，这种敬业精神可敬可佩。这档节目云集了众多优秀主持人，有文慧老师、小燕老师、天成老师，还有五的空间的万峰老师、新田老师和琴弦老师。在这里我要特别介绍一下小燕老师，每个星期二的早上7:30都能听到她清脆悠扬而又婉转的声音，开场她就为我们吟诗一首，让我们的精神为之一振，朦胧的睡眼为之一亮。据说小燕老师就要成亲了，准新郎也是电台同工，大家猜猜是谁？让我们预祝这对新人新婚燕尔，永浴爱河，白头偕老，永结同心，愿主的爱永相伴。线上今天虽然是一档灵修节目，但整档节目听起来非常轻松欢快。文慧老师还贴心地为我们预备了爱心小贴士，从生活小窍门到健康养生，还有各种新鲜奇葩事，听起来也是非常有趣。紧接着就是听得见的海天日历，这是灵修的栏目，除了每天的旷野玛纳，我们在这里也能吃到每天新鲜的灵粮，来让我们的灵命更加丰盛。接下来的大餐就是不同的老师来为我们上课，他们会诵读一些属灵的书籍，大部分我们都是买不到的，很珍贵很难得。这几天是林晨老师为我们朗诵的杨牧师写的《原来这才是我活着的目的》，这是一本值得一读的神学著作，虽然篇幅不大，但脉络清晰，直指人心，通过教导我们对神国真理的领悟，有助于让我们的人生找到意义与方向。本书由磁性十足的林晨牧师播音，好书配上好声音，没有听过的你会终生遗憾哟，大家如果错过可以回听往期节目。在节目的最后是代祷环节，弟兄姊妹们如果有什么需要的代祷事项，可以发短信发邮件或者发到第五空间，老师们会在这个时候为大家代祷。线上今天是一档直播节目，所以在第五空间每到早上7:30，来自天南海北的弟兄姊妹们都会不约而同相聚一堂，互相问候，在这里聊信仰聊生活，可能除了聊信仰之外，聊的最多的就是美食，毕竟我们都是吃货，吃是永远聊不完的话题。除了在第五空间能和主持人互动，周五的时候还能打热线背金句，这几周打电话唱歌的弟兄姊妹挺多，他们都是好嗓子，都是金嗓子， 唱得真不错。马上就要过年了，先让今天节目组也为大家预备了电子贺卡，上面有本节目的所有主持人的卡通形象，欢迎大家索取，拿来之后看看上面的人物都是谁。据说我们的万峰老师是飘起来的。新年马上就要到了，预祝大家新年快乐，大展宏图，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灵命丰盛，主恩相伴。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
睁开双手，拥抱一个新的开始，新的早晨，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全新的一天，全新的一切，全新的世界。
爱广播，
知音牵手同行。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幺二二。
我们来回听众朋友的短信。那有一位呢，手机尾号0507的朋友呢，他是48岁的，我相信是
姊妹
啊。他说10岁左右的时候呢，在别人家听过啊，我们电台关于圣经的节目，主持人呢好像叫林美鱼鱼跟林伟。对了，他们就是我们的双灵一派。那个时候呢，就相信神了。听到神的名字呢，他觉得非常的喜爱，好像就听过那么一次。当时呢，他们没有圣经，那边呢也没有教会。也许呢在市里面有，但是他们在农村没有去过。长大以后呢去过几次的教会，结婚以后呢他想再去教会，但是呢他的丈夫就不太愿意他去，而且呢反对拦阻他，他就没有去到了。
嗯，非常不容易，就求主怜悯你。跟我们继续同行，空中崇拜可以帮到你。
对，可以透过空中崇拜一起来敬拜。
嗯，另外呢有一个的子欣呢，他就说，哎呀，两电台你替我祷告，不用了，我自己祷告解决，老师不用回了。
哎，很可爱的朋友哦，希望呢上帝已经应允你的祷告并且帮助你啊。
好，那我们除夕夜再见。我是万峰，
我是康宁，
拜拜。
扎根更深，吸取养分，滋润生命，不惧面对干涸，扩展人生，抓紧土地，屹立不倒，不怕狂风吹袭，扎根更深，吸取养分，滋润生命，不惧面对干涸，扩展人生，抓紧土地，屹立不倒，不怕狂风吹袭。